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中国的人口政策现在放宽到可以生养三个孩子，但是多数人并没有太多的兴奋，反倒有人问政府要不要帮忙养。相形之下，有一种另类父母特别发人省思。时代变迁，年轻人权衡养孩子的利弊得失以后，有些人就选择当丁克族，也就是连一个孩子都不要生。的确，现代父母不好当，不但需要付出大量的金钱养育栽培孩子，更需要花无限的心血，以爱心、耐心和智慧来培育孩子健全的人格发展。加上现代人也不看重养儿防老，不敢期待儿女在父母年老的时候如何尽孝，以投资报酬率的角度来衡量，生儿育女相当不值得，选择当丁克族情有可原。然而，可贵的亲情、生命的沉船，哪里是数学公式有办法换算出的价值呢？血脉相连，生命的延续是无可取代的。多数中国人仍旧只敢期待拥有一个自己的骨肉，接续命脉。然而，在美国有一类特别的父母，他们有的已经有自己亲生的孩子，却还花钱费事地去领养别人生的孩子。在各地的中文学校都有机会接触到这些美国父母，他们都有中国脸孔的女儿，大部分是在婴儿时期就从孤儿院领养过来的。为了让他们的中国女儿认识自己的文化，每个周六早上都带他们到中文学校学习，有的从幼儿园一直到他们进大学为止。养父母在他们身上投注的心力和爱心，绝对不比自己亲生的儿女少。让他们学习各种才艺，也同样是全力栽培，甚至提供他们念昂贵的私立学校，或花钱另请家教帮助他们学好中文。这些养父母认为，能够提供一个温暖的家给失去爱的孩子，看着他们成长过程所得到的快乐，比什么都值得。这些另类父母，如果是自己无法生育，希望有孩子，尚可理解，毕竟一个家有了孩子才算完整。但是如果自己已经生了几个孩子，还费心去领养别人的孩子来照顾，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而更难以理解的是那些特意领养健康上有问题的孩子，不但要花钱给他们治疗，更要花心血照顾他们。而这可不是一年两年爱心的奉献，乃是多少年的责任与负担啊。这是什么样的爱心和勇气呢？曾经在媒体上看到一位十分可爱但双眼失明的韩国小女孩，在节目里唱出一首动人的歌曲，曲名是《我的出生就是为了被疼爱》。这位先天失明的小女孩在出生的时候就被丢弃，领养她的妈妈说，上帝创造的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都应该有人爱的。她很高兴自己有能力分享更多的母爱，以开放的胸襟迎接另一个、两个、三个乏人照顾的生命，融入自己的家庭里， 让他们也能够享受家的温暖。这份被爱的归属感，从一个个洋溢着幸福、被领养的孩子生命里展现出来。这些令人敬佩的另类父母，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慢慢地为改变生命、改变世界，付上了无边的爱心，活出了耶稣的榜样。我是舒美，祝福您享受天伦之爱。
今天我在读彼得前书第十章的时候，有一句话深深地触动我，也让我想起了事工中的一些尴尬不悦的事情，当然也想到了一些美好的事情。彼得前书十章九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我们有接待过别人吗？当接待别人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如何？是否有发怨言呢？有一次，我和一个弟兄外出到另外一个城市施工，由于经济不是很宽裕，我们联系了那个城市的一个弟兄，问他的家庭是否愿意接待我们，他们欣然同意。我们那次的行程计划是一个星期，入住的前两天我们都很开心。我们做完一些工作后，接待的家庭也会给我们预备一些饭食。可就在我和同工的弟兄住到第三天的时候，我们觉得接待的家庭的气氛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感觉非常明显。我们进家的时候，接待弟兄的妻子板黑个脸，打招呼也不认得，也不看我们。我们跟接待的弟兄了解了一下情况，并表明是不是我们给他们带来了不便，并表示歉意，我们可以离开去住酒店。弟兄告诉我们说，最近因为人多了，妻子做饭的工作量加大，生活成本也增加了。原来如此，我们没说什么，当下拿了几千块钱给这个弟兄的家庭。其实我们这一周在他们家的开支用不了这么多，但我们决定慷慨地给出。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当然也过上了太平丰衣足食的日子。其实我们深知接待人是不易的，也容易给人造成各样的不便的。在经文以前的时代，接待人可能比今天更不容易。比如说当时交通不便，没有随处可见的旅馆和餐馆，接待的家庭房子狭小，物资匮乏。但说到款待的时候，方式跟如今差别不大，也是指打开自己的家门，迎接人进来，给他们吃喝，并给人提供住宿。经文提醒，人要愿意做这一切，并且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不要发怨言，不然会让被接待的人感到极其的不舒服，没有爱的接待，也不蒙神悦纳了。我们家庭每次去美国的时候，从没有住过旅馆，都是弟兄姊妹接待的。我们在一个弟兄家一待就是一两个月，他们每天早起外出的时候，都会把早点或吃的东西摆在餐桌上，留个字条，让我们随意，就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我女儿喜欢吃西红柿、草莓、冰淇淋、蛋糕，接待的弟兄家里从未断过这些东西，冰箱里总是补上。当时女儿3岁左右， 每天早晚还有喝牛奶的习惯，他们家的牛奶从未断过。我们住得很舒服，因为在他们家爱意满满，他们没有抱怨我们这或那。年幼的女儿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自由，我们很是感恩。如今都对我的女儿这一切都记忆犹新，不然即便是皇宫，我们住着也是极不舒服的。这样遵循神的话而行的家庭，我相信他们改变和影响了很多人的生命，我们家庭就是其中之一。我们知道不被爱的心理是何滋味和感受，我们也深知被爱的心理又是什么样的滋味和感受，及对人的生命的影响是什么。所以我们家庭也效法这些接待允人而不抱怨的家庭。当别人来到我们生活的城市，我们想到这些有爱的家庭，他们是怎么接待我们的，我们也效法他们去接待别人。有时会不便、麻烦，甚至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但我们提醒自己不要发怨言。我们在有爱不抱怨的家庭深受影响，当我们这样去效法和传递爱的时候，我相信神同样也会借助我们家庭去改变和影响他人的生命，让他们款待别人的时候不发怨言。
我的朋友马克牧师在他的教会里是个好人，一个杰出的传道人，也是残疾事工的大力支持者。但不总是这样的。许多年前，马克牧师没有太多的时间陪伴弱者，相反，他很自在地将自己的教堂里的男士们带出去高尔夫球场做门徒训练。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他自在地牧养身体健康的会众，而面对身带残疾坐在轮椅里的会员，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并不是说他不喜欢那些使用轮椅的残疾人，他知道教堂里有个供残疾人使用的地方，但是马克牧师把这保留给教会里他认为操作熟练并且在这类事情上受过训练的其他人，他将残疾事工留给教会里面的特殊教育的老师和妇女团契，残疾人不在他的驾驶舱里。直到某个礼拜天崇拜开始前的清晨，马克牧师无意中往走廊望去，看到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年轻人卡在厕所的门前，试图打开厕所的门。当然，马克牧师马上跑过去帮助顶住门。轮椅上的年轻人问牧师是否可以协助他上厕所。马克并没有想到还要做这个工作，但是一大清早，他看了看四周，并没有其他人可以喊来帮忙，所以他对年轻人说，没问题，只要告诉我该怎么做。在那里迅速地经过了15分钟的残障意识训练后，马克牧师把这个在轮椅上的年轻人推出了厕所。至于细节我在这里就不说了，但是对于如何帮助残疾人如厕，他那天确实好好上了一课。当他推那位年轻人从厕所出来的时候，还有一个重大的改变，马克牧师和年轻人成为了朋友，很快交上的朋友。尽管面临巨大挑战，但马克被这个年轻人的积极正面的态度深深感动，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年轻人身上的充满神奇妙赋予的力量，这确实打动了马克牧师的心。突然，这位牧师对残疾人事工有了全新的视角，这是一个可以让人迅速卷起袖子冲下讲台的事工，这也是一个每天面对软弱与需要如家常便饭的事工。稍后，马克牧师告诉我，那天早上，神还让他看见，在软弱的人身上，他彰显了他自己的荣耀。从那时起，马克不再是讲台上进行高高在上、具有影响力的教导。从那时起，他从恩典的角度来教导，他直接第一手学习到，我们在上帝眼中都是软弱的。每个人，从高尔夫球场上的教会长老，到坐在轮椅上罹患脑瘫的孩子，所有人都应享有尊严，获得尊重。我认为这个故事恰当地描述了为什么《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的：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搭配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你能了解吗？像坐在轮椅上的那个年轻人，他似乎那么软弱，事实上他们是表现及彰显上帝惊人能力的最佳人选。这一刻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记住的，不管我们的能力或我们的局限在哪里，请记住，基督徒不必从具有影响力高高在上的位置带领，相反，让破碎的我们从恩典带领，就像马克牧师那天在教堂洗手间学到的。
提及2011年受洗归主，康拉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光彩。他微笑着说：“我成为了基督徒后，生活充满了恩典。”康拉住在老挝的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靠种植辣椒和水稻过活，养活妻子和五个孩子。在基督里，他发现自己的疾病得到了医治，并摆脱了老挝人传统的偶像崇拜，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他还应主的呼召，成为一名勇敢的福音传道人。康拉在村子里和集市上和人们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他自己信主的经历。附近的很多村民都听说过他的名字和故事。每当他出现在人们中间时，大家都聚拢来听。很多人对福音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并接受邀请，成为了基督徒。即使在康拉本人因为信仰遇到了大麻烦的时候，他们想成为基督徒的想法依然没有改变。老挝宪法允许公民有信仰或不信仰宗教的权利和自由，还颁布了保证基督徒平等地位的法律条文。然而，许多老挝人内心深处并不认同基督教，认为基督教是外来宗教，是西方国家的破坏工具。康拉居住的地区有许多退伍军人和警察，因此这里的反基督教氛围比其他地区更加浓厚。信主后不久，康拉就开始面临来自当地官员的压力，他们要求他在放弃信仰或离开村庄之间进行选择。他常去传播福音的附近村庄也开始向他施压，威胁他不要再来。三年来，警察每隔几个月就会传唤他一次，他们甚至替他草拟了一份放弃基督教信仰的书面声明，要求康拉签字。在每次遭到拒绝后，警方都威胁要驱逐康拉，让他即使在家乡都没有立足之地。他们还嘲笑康拉，拒绝在文件上签字是再愚蠢不过的行为了。 这一切并没有吓倒康拉，他依旧保持坚强和忠诚，没有丝毫动摇。经过三年无果后，官员们改变了策略，开始更加密切地监视康拉。当他们看到康拉准备离开村子时，就会放置路障，封锁道路。他们希望这些路障既能影响康拉的生计，又能阻止福音传播。他们甚至警告附近村庄的人不要成为基督徒，但这种做法的效果似乎往往适得其反。在这些周围的村庄里，很多人都是通过警察开始听说耶稣的。康拉认为来自警察的警告实际上激起了村民们对福音的好奇心。警方的告诫使他不受一些村民们的待见，可是他仍旧感谢上帝，尽管艰难，福音仍在这个闭塞的地区传播和发展开来。康拉不顾警察的监视，仍想方设法与其他基督徒聚会。当被警察拦下时，他向警察提出挑战，要求他们维护法律的尊严。他严正地告诉他们，我是一名基督徒，我的兄弟姐妹也都是基督徒。当我去拜访他们并一起祷告，我们在一起聚会，这犯了什么法呢？这些质问进一步激怒了警察，他们的回应是加剧骚扰康拉和他的家人。虽然持续不断的迫害给康拉带来了苦难，但他也意识到这对信徒的影响，他需要尽力保护弟兄姐妹。康拉甚至告诉胆小的信徒自己可以去当替罪羊，康拉愿意为他们坐牢，唯一的条件是他们在信仰上保持忠诚，不否认基督。2022年8月8日，康拉收到通知，前往警察局与当地官员会面，在他和儿子动身之前，全家人一起为这件事祈祷。到那里之后，他才明白这并不是一场友善的会面。在没有任何解释或指控的情况下，警察粗暴地给康拉戴上手铐，把他带到一间狭小没有窗户的单人牢房里。四天后，他被警察从牢房里提了出来，随后被转送到一个更大的监狱，与其他61名囚犯关在同一间大牢房里。在那里，他被剥夺了与家人或律师联系的权利，甚至不知道自己被指控的罪名，但他仍不时时机地与狱友们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由于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牢房里的囚犯就靠聊天来打发时间。有些人吹嘘自己的犯罪经历，有些人则通过讲述自己生活中的绝望为自己过往的罪行辩解。不过他们都看得出康拉与众不同，他们想知道康拉为什么会被关在监狱里，因为他看起来并不像罪犯。康拉抓住这些机会讲述自己的见证，分享基督的福音。在这个过程中，他温和地对那些吹嘘的人进行了纠正，鼓励他们为自己的生命选择更好的道路。把康拉带到监狱的官员曾警告那里的看守要盯紧他，防止他传播福音。然而一名狱警却对康拉示好，告诉康拉他已经被官方盯上了，任何轻微的违法行为都可能导致长达5年的牢狱之灾。在老挝的监狱里，囚犯的家人通常要为其服刑的亲人提供日常所需。由于康拉无法与家人联系，所以他能得到的食物就很少，他每天只能吃到一小份米饭，只能靠从其他囚犯那里拾取少得可怜的残羹剩饭作为补充。食物的匮乏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在监狱里的时候，康拉非常虚弱，甚至不能多说话，因为说话会导致非常疲惫。在康拉被拘留期间，他的家人一直努力寻找他的下落，并为他寻求法律援助，最终找到了康拉。被捕3周后，康拉终于见到了家人，与家人团聚的同时，他还得知了一些令人吃惊的消息，也就是当初被拘留的原因是，据说他欠下不到25美元的债务，而事实上他并没有收到任何欠款通知。当这一指控被披露，针对他的案件的不当处理被曝光之后，监狱官员都感到非常害怕，他们知道康拉可能会反过来指控官方的胡乱作为。他的回答 出乎意料。康拉告诉警方，通过祷告，自己已经把这事交托给了上帝，他不会起诉当局。在此期间，仍在狱中的康拉终于可以见到家人，并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足够的食物。然而，他却和狱友们一起分享这些食物。一周后，康拉获释。家人们告诉康拉，在他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家里受到了来自教会的一些帮助。但在康拉被捕后，弟兄姐妹开始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警察对康拉被捕入狱这件事大加嘲讽，警告信徒们，如果不停止跟随基督，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他们身上。康拉倾听了他们的担忧诉说，就经常引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4:7来鼓励他们。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康拉饱含谅解和善意的立场，使他能够与当地官员保持公开畅通的对话渠道。虽然当局对基督徒的敌意并没有大的改变，但康拉仍然热情邀请当局官员参加基督教的庆典活动，并让他们知道基督徒一直在为当局和社区的福祉祈祷，而不是做相反的事情。康拉还继续为他在狱中的61狱友祷告。虽然现在有些人已经去世，有些人已经获释，但康拉相信他们都有机会听到福音。他说，感谢上帝，我被抓到了监狱里，我从未因此而感到沮丧。事实上，我很欣慰，上帝给了我在监狱里为主做见证、传扬福音的美好经历。任何时候，我都愿意为主耶稣、为他的福音和教会坐牢。
太福音10，耶稣叫了12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12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利马太，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分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耶稣差这12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2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粮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Among you,
among you,
among you,
among you. The blind see, the deaf hear, the lame men are walking. Sickness is flee at his voice. The dead live again and the poor hear the good news.Jesus is King, so rejoic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among
here.
You,
among you,
among you,
among you. The blind see, the deaf hear, the lame men are walking. Sickness is flee at his voice.The dead live again and the poor hear the good news. Jesus is King, so rejoic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中国人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基督徒的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的，有时候看似祸害的会变为福分。下面请听云汝怎样帮助他的一位朋友明白这个事实。
很多年前，我的一位闺中好友告诉我一件心中的伤痛，他曾是父母不想要的孩子。原因是他已有一个姐姐和哥哥，他是父母计划外的孩子。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此事，从此就不能释怀。尽管父母一再解释，对他也多加疼爱，曾经的事实却已在他心中蒙上阴影。他说，如果不是外婆苦心相劝，他现在就什么都不是了。他说，他的存在只是个偶然。我当时不知怎么劝解他，只是陪着他伤心。可是我现在想告诉这位已失去联系的朋友， 不，你不是意外，也不是偶然。虽然你的父母或许没有计划你，但是上帝，那唯一的在天上的父神，却好好的计划了。关于受孕，我们人类自己很长程度上是不能主宰的。有的夫妇两人健康正常，在现代科学看来没有任何不孕的因素，可是却几年努力没有结果。有的刚开始尝试，其实在他们看来还没真正准备好就怀了孕。有的就像朋友的父母一样，在完全没有计划中就有了我的朋友。还有的甚至需要借助所谓的生物工程才能达到受孕的目的。其实每一个婴儿都是上帝赐给我们人类的礼物，至于他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来送他的礼物，他有他的计划。要知道，神的意愿永远高于人的意愿，他的安排是最完美的安排。无论他怎样做，他都有他的理由。基于我们人的能力，我们或许此时还不能完全体会，但在以后的某个时刻，你再回首，你会发现他的安排真是再美妙不过了。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说道，神是爱，因为神的爱，他创造了天地，也创造了我们人类，并使人类繁衍生息。因为神的爱，我们的生命才有了生机，有了意义。我的朋友，如果你能了解到神的大爱，那么请原谅你的父母，因为你是不是他们的计划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神的计划中。神爱世人，神也爱你。
每年春天，美国人都要填报税表，限期上交。说实在的，一到这个季节呢，我就头疼。不是我不愿意纳税，而是税表挺复杂，填写的过程很繁琐。我们外国国籍，纳税的情况和一般美国人还不太一样。有时候呢，问都不知道问谁去。不过即便这样，每年还是认真去填。富兰克林曾经开过一个玩笑，说世界上呢，只有两种事情是肯定的，一是死亡，二是纳税。纳税呢，主要靠自觉，不过呢，税务局也会抽查，查出来呢，不报或者少报，那可是要承担严重后果的。我发觉呢，纳税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收入不到一定的水平，而且家里有可以抵税的合理负担，有时候呢，反而可以拿到一些退税。我每年去报税，结果呢，总能退回来一些。圣经中对纳税也有明确的规定，马可福音12章14到17节中，有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试探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什么人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呢？我们该不该纳？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凯撒是当时的统治者，耶稣呢并没有反对人们去向他纳税。因此可见，一个人去做基督徒，不说明他可以摆脱公民的义务。人应持守自己作为公民的本分，比如呢依法纳税。另外，基督徒如果在这方面呢做得不好，容易绊倒别人，别人会说，你看这家伙用假发票来抵税，或者说这家伙不报税，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基督徒呢。马太福音17章24到27节记载，有一回呢，收丁税的人找到耶稣和彼得，这两个人本来是不用交丁税的，丁税呢也就是为圣所或者说犹太会堂所交的税，凡是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都要交。出埃及记30章13节里面有记载，耶稣呢既是神的儿子，圣所呢是用来敬奉神的，哪里还用交这个税呢？可是呢，耶稣为了不绊倒别人，给人留下画饼，自己和彼得都一起交了税。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这句话还有后面半部分。这后半部分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神的物呢？我想这有几个意思。一呢，
是给教会的奉献，这是为了供养牧养教会的人和会众的特殊需要。其实呢，在创世纪中，亚伯拉罕就已经开始把所得的十分之一交给神的祭司麦基洗德了。我想神的物归给神，这话呢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属神的人呢还要把自己的心灵和诚实奉献给神。我们谨慎自守，行走在耶稣的话语里，把自己归给神。耶稣呢用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作为代价收买了我们。听众朋友，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就不属于我们自己，也是属神的了。这使得我们小小的生命被无限放大，与永生连接，这是何等的福分呢？
拼图在美国一直是个历久不衰的娱乐。看到一张图在自己琢磨跟组合中慢慢的成型，带给人很大的乐趣。拼图最怕的就是拼到最后少了一块。我就碰到了一次，在万分沮丧中，我发现那少了的一块其实也有它的作用。不久以前，我女儿买了一盒拼图，一共有450片，用的是一位现代画家的作品，叫做 Jungle Cat， 丛林里的猫。粉红色的底，淡蓝、深蓝，大片热带丛林里面有一只白色的豹在游走。整幅图拼完之后呢，会有32公分宽、42公分长。还没有拼，我女儿就想好了之后要裱起来挂在墙上。一开始只有她一个人埋首其中，孜孜不倦地先把一些最明显的拼出了个大轮廓。我受到她热情的感染，也开始加入，在那些很相似的颜色还有形状里面努力地去找蛛丝马迹，常常一两个钟头才能够拼出一块。我激动的简直就想要放鞭炮。我们每一天都会全神贯注的在拼图前面磨，慢慢抓到了窍门，一点一点填满小块的空间，有说不出的成就感。经过了将近一个礼拜的努力，终于要完工了，我们真是兴奋到极点。没想到最后居然少了一块。怎么可能呢？我们在桌面上、桌面下、地毯式的搜寻，找了几天，就是没有那一个小小的像铜板一样大的拼图。本来要挂上墙的成品，因为少了那一小块，只能够平躺在桌上，让人看了有说不出的失落感。人生常常也有那一块我们找不到的拼图。很多时候，生命里发生的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像为什么亲爱的人会得癌症？为什么好好的人会先走？为什么我会生出这样的孩子？为什么会出现没有办法控制的病毒？我们努力地找原因，像拼图一样的把线索一块一块地拼起来。最后好像知道答案了，但是总会有一个地方是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那块找不到的拼图是个奥秘。也许很多很多年之后，甚至我们这一生都不会知道。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路德，他住在以色列旁边的摩押，算是当时的外邦人。她的丈夫是个犹太人，因为国内闹饥荒，千里迢迢跟她的家人到路德住的地方避难。公公到了以后先去世，路德的先生在和她结婚10年之后，跟她的兄弟都相继去世，剩下路德、她婆婆还有另外一位媳妇。
家里的男人都死了，三个寡妇没有依靠，陷入困境。路德那个时候心里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会发生在我身上？一个死还不够吗？为什么三个全死了？当时以色列已经没有饥荒了，路德的婆婆决定返乡，她要两个外籍媳妇留下来，找个当地的人嫁了。一个媳妇接受婆婆的劝说，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但是路德坚持不肯。她不忍心看到年老的婆婆孤苦伶仃地回乡，就对婆婆说，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你的国家就是我的国家，你的信仰就是我的信仰。于是两个人长途跋涉回到以色列，路德把婆婆当成妈妈一样孝顺，婆婆也把媳妇当成女儿一样疼爱。路德真心接受了婆婆所信奉的神。在婆婆的撮合下，路德后来嫁给了前夫家族里一位很贤能的人，幸福快乐，蒙受神的祝福。从这个丈夫，她成为了以色列人的国王大卫的曾祖母，从大卫的后代又生出了人类的救主耶稣。路德对自己一生的遭遇可能有一些揣测，但是他怎么都不会想到自己会参与神宏伟的计划。在他人生拼图中百思不解找不到的那一块，神后来帮他补上了。神很多的安排都是像这样，在我们有生之年，以人的智慧是没有办法参透的。我女儿掉的那块拼图，我们始终都没有找到。女儿说，就把它挂上吧，少了那一小块，无损于整张画的美感。神为我们准备的人生拼图，最终的成品也是美好无比的。对那个少了一块，我们现在不明白，找不到答案的，相信神一定会有他绝妙的安排。我们可以安心的由他去吧。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很感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初来到美国之前，只参加过两次葬礼，非常不喜欢那里的气氛。来到美国之后，因为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去世了，我去参加他们的葬礼，我就对葬礼的看法跟以前大不相同了。现在我认为参加葬礼不但是向死者家属表示爱心和关怀，同时呢，参加葬礼也是对自己有益处的。为什么呢？因为葬礼是面对死亡的时候，人只有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才会更加珍惜生命，更加的对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生活有更深刻的反省。下面我们来听生物学家边君辉博士他对葬礼的感想。
当毛泽东去世的时候，我正在北京的一所中学上初中二年级，政府下令所有的单位都要为毛泽东举行葬礼。我们学校的葬礼是在操场举行的，那个九月的上午，阳光明媚，一向欢闹的校园却鸦雀无声。我们早就被校方告知，参加葬礼要绝对严肃，绝对禁止嬉笑，有违者必受严格处理。 我和同班的同学正谨慎小心地排队在校门口准备入场，我们都没有心像往常一样地去找乐子打发时间。再说校门外也没有什么可玩的东西，我只看见一辆马车停在一边。忽然这匹马连声地打起喷嚏来，一个比一个响亮，我们都拼命地压抑着想笑的欲望。终于有两个女生忍不住先笑出声来，他们俩后来被迫在全校检讨被批判。这是我有生以来参加的第一个葬礼。世界上的葬礼不分文化习俗，常常大同小异，死者的亲属多是悲痛欲绝，嚎啕大哭，来宾则满脸阴沉，默默无言。黑色白色笼罩了一切有活力的色彩，哀乐更令人窒息。一切的安排似乎都是为了让参加葬礼的人去体会死者所经历的对死亡的恐惧和绝望，去接受人人最终都将被死亡征服的结果。然而还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葬礼每天在全世界悄然进行着。我是带着悲哀的心情来参加美珠的葬礼的。美珠是一个基督徒，他原以开餐馆为生，后来全职的投身于慈善事业，在教会办的城市之光服务所做事。他带无家可归的人如自己的亲人一样问寒问暖，出钱出力将耶稣的爱带给他人。患重病后面对死亡，美珠谈笑风生，对前来看望的基督徒弟兄姐妹说，请不必替我悲伤，我未能与主相聚感到快乐。接着他就背诵起圣经中诗篇第23章的话，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美珠的葬礼在教会的礼堂举行，一进门我就遇到喧嚷的人群，人们互相问候，谈论着是如何认识美珠的。前台上除有更多的鲜花外，与平时没有不同。仪式开始后，人们被带领祷告，称颂神将美珠安排在大家之中，通过他的信心赐福给他人。紧接着人们纷纷上台讲述美珠的一些轶事，她的善良温柔和机智使我对她更为尊敬，她的幽默不断地引来来宾欢快的笑声，我不能不在这笑声中陶醉，原有的悲哀早已无影无踪了。这葬礼中的笑声正向世界宣布，生命并不以死亡而结束，生命在这里没有势力已被征服。亲爱的朋友，千万不要相信你的生命仅以偶然而出现，只会以死亡而告终。神子耶稣以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和三天后的复活成全了神的意愿。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